人性的别别扭扭的小空间，在这里可以图一乐的方式给你一种温柔相待。高尔基形容契诃夫，他像一个微笑的和蔼的巨人，走过那些互相厮打咒骂吐口水的男女身边的时候，这个巨人只说了一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过得好像不太幸福也不太高尚了。所以契诃夫是可以转世的。那么无论是老斯特快生活，是梁德诺夫，是陈强陈佩斯，是拍出银次郎的山田洋次，他们都是一种转世。所以对我来说，有时候知道一些很在乎的，在很影响自己青春期的阅读和审美的人的死去，高仓健死了，罗伊诺维奇死了，然后呢梁赞诺夫死了，就这一个个人的死去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让你知道你童年时候遮风挡雨的那个天花板碎了，你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天空甚至太空了，就是这样。没有能住一辈子的房子，天花板是会碎裂的。一本书，一首歌，一个建筑物，当时被人耻笑，多少年之后有人路过说这个楼好看，这首歌好听，这本书不错。作者早死了也不一定有感知，但旁人会叹息说他等到了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他等到了他的知己。阅读是为了更瞧得起人，而不是为了更瞧不起人。读书是为了在乎人吗？而不是为了不在乎。
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我们是后浪出版公司旗下的一档泛文艺播客，聊与艺术有关的一切，最终指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本期节目的嘉宾还是史航老师，这是我们合作的三部曲里头的第三集，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集。我们从俄罗斯喜剧大师梁赞诺夫聊起，因为史航老师曾经为梁赞诺夫的文学剧本集《两个人的车站》撰写过推荐语，称赞他是我们的时代所拥有的契诃夫。我们自然也聊到了契诃夫，进而聊到了马尔克斯、高仓健、杨德昌、张国荣、梅艳芳等等等等，聊到了那些温柔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那些温柔的连接。哪怕是隔着时代，隔着空间的距离，哪怕是通过作品连接，通过一张照片，一个声音，一段笔记，又或者是一次会面去连接，这或许就是散落在各个时代各个角落的人们冥冥之中相爱的方式，尽管他们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种对话也让我们的世界有了几许温柔的底色，所以这是一期非常温柔的节目，愿您收听愉快。史航老师，您第一次看到梁赞诺夫的作品是什么作品，在哪一年？
在电视台，是张云明跟冯宪珍配音的《办公室的故事》。张云明配的是诺瓦西里采夫，冯宪珍配的是柳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然后呢，他那个主题歌说：“我的内心不安宁，像是在等某个人，昼夜不停难安宁，只是因为这个人，要能找到这个人，走遍天涯也甘心。”开头是这样的歌，我那时候就觉得俄语唱歌真好听。然后下着雨，那个办公室那个单位的一些氛围，突然你觉得那是一个温柔的喜剧。之前看的电影呢，有一些放肆的喜剧，就比如银次郎的故事那种也挺好，但是那个是个温柔的喜剧，所以大家往往记得是那些最有趣的台词，就是最那个比如说说我冷若冰霜，您热情奔放，说我没心肝，您肝胆俱全，说我干巴巴，您湿乎乎的，去原谅，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湿乎乎的，就这些大家最记得的。但其实我会喜欢那些过场戏中的，就比如说诺瓦西的蔡夫，他抱着那匹作为生日礼物的铜马突然摔倒了，然后女局长本来假装不关心，就是慌，您怎么了您怎么了，就是说跟鲍布里克夫比起来我算好多了，因为刚刚谣传死讯就是鲍布里克夫， 而鲍贝克夫这个人物呢，是一个现在来说绝对油腻男，那个谢顶，然后呢眼睛永远从眼镜框往上瞄人，而他呢又偏巧坐在一个楼梯口楼梯下面，所有的女士穿着短裙丝袜都从他面前过去，他就一跟着看跟着下，他的眼睛迎来送往，做他自己受不了，一拍桌子，意思没法干活了。这么一个人，其实当时他被误传死讯做饭就没事儿，但突然你就会想他的一生是怎么样度过的，如果他是男一号那又怎么编这个故事。就是梁赞诺夫跟他的搭档那个叫布拉金斯基，他们这种关系呢，不光是办公室的故事，包括后来有这个命运的拨弄和两个的车站这三部曲，但是呢还有一个稍微冷门没有拍成电影只在国内的杂志上出版过那个剧本的叫尘世的空虚啊、就是那个是一个婚姻登记处的故事，那个非常好。就是这些里面甚至包括一些跟他关系不大的那时候的像秋天的马拉松啊这类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80年代好多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那往往是一个我们的人情无法比拟攀附的。但是呢我们其实看到一些亚洲的电影会有一种亲切，再就苏联的电影有一种亲切，就是他们跟我们是差不多一种体制下的，他们有什么额外的失意挫败期待焦虑或者温柔，就是那个让人很怦然心动。所以梁赞诺夫当然他后来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就是完全不像他拍的，比如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那样的电影，那个童子荣配音，那你们又不一样。比如说那帮挖宝的意大利人跑到苏维埃之后呢，跑到苏联之后呢，就是他们到处挖宝，最后发现这个宝贝可能藏在动物园狮子笼子里，因为他们挖狮子笼底下土，完狮子就跑出来了，狮子就追他们，追杀他们，因为你在我这偷东西。结果有一个我特别难忘的画面，就是这帮坏蛋，这些挖宝人，资本主义社会来的挖宝人，在午夜狂奔，经过了一个红绿灯，那是红灯，所有人都跑过去，那狮子追过来，一看是红灯，狮子只好停在那斑马线那儿等红灯结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狮子都比你们懂得交通规则，就这些都特别可爱。包括他的话剧车库，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有我们的宝藏男孩陈佩斯和他的父亲陈强，就是在这种文明古国中间呢找一些人性发展的小空间，人性的别别扭扭的小空间，在这里可以图一乐的方式给你一种温柔相待。人性有多少弱点，我们依然可以温柔相待，我们是好同志这个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有这个二陈氏父子这种喜剧，但是苏联可能有更多的选择。
您当时在给梁赞诺夫那本书写推荐语的时候也用了温柔。
对，因为其实能看到就是那个我们从办公室的故事回溯的时候，他有那种就是一个单身父亲面对的自己的那么顽皮的儿子，然后他说一开始就训斥的，你不许再把胶水抹到老师的椅子上，这事儿是很恶劣的，但他只是你不许。到后来的时候他跟那个女局长那个布洛克菲耶夫娜在自己家里，俩人终于快要拥抱了，上集结尾了，突然就是打接到电话说他们把猫扔进下水道了，然后两个人就赶紧的去那边。那时候我还没有养猫，我很小，我就是猫扔到下水道，虽然我干不出这个事儿，但这个是很危急的事儿吗？对他们是很危急。他们两个中年人终于这一刻这样的时候，突然那赶紧走，穿上大衣，咱们就去救，我们去救猫。就这些地方天真的地方就是温柔，就是而且呢，那里面其实，在温柔的电影里最坏的人什么呢？不是反苏，不是反社会主义，不是任何犯罪行为，温柔的电影里最大的反派就是不温柔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个老女人，她因为当初的情愫她现在对你好，你可以回绝她，可以不理她，但不能出卖她的感情给大家作为笑柄。一旦有这样的人就是大反派，大到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上去给你一拳的，所有人都觉得应该，而女局长因为看到这个诺瓦奇的财富打了这小子一拳，她就觉得我是爱她的。所以就是温柔电影里不温柔的人是在很多喜剧里都可以出现的，但我们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很多标签化的方式来批判他，但没有用人之常情来反抗他。所以就是包括像两个人车站， 那里面就更没有反派了。有薇拉跟那个女服务员，薇拉跟那个钢琴家普拉东，他们之间就是萍水相逢，而且都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面对别人。我们经常说你去哪儿吃东西，火车站最惨，因为没有回头客，人家弄多难吃都没关系。就在那样的环境中间，人没有一点时间温柔的时候，他们怎么还能温柔？这就像说是一个睡着的人头顶可能落一只蜻蜓，帽子落一只蜻蜓，但如果一个人一下午都在跳舞的人，他头上不可能落一只蜻蜓，他是动荡，没有给那个蜻蜓安全感的。但我们这里看到就是他们互为蜻蜓，然后降落，有短暂的安全感，背后他面对的是苏联劳改营以及更久远的古拉格时期所有的一切。但在这里的时候，连那个监狱都变成一种有温柔相待的倾向的地方。因为监狱点名的时候，那个典狱长就说普拉多没有回来，那是不是他就算是违反我们假释规定要加刑了？忽然他停，他笑了，他先笑，然后听到了手风琴的声音，又想起他让普拉东从监狱里出来假释放他，就是去取手风琴，所以就是他回来了。所以不是因为你可以加刑我笑，而是你不会被加刑我才笑。所以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我盼着你好而不是盼着你不好。所以这个两个人的车站其实在里面依然讲的是一个本来这个世界有好多阶级和对立的时候，但是这个喜剧片呢，它是把那些锐角还是包成了钝角，是这样。
嗯，因为您在那个书的推荐语里头也讲说梁赞诺夫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契科夫。
对，
就是您这么讲也是因为温柔吗？感到了温柔。
因为契科夫，以前高尔基形容契科夫，他像一个微笑的和蔼的巨人，走过那些互相厮打咒骂吐口水的男女身边的时候，这个巨人只说了一句，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过得好像不太幸福也不太高尚啊。这就契科夫，就你们不太幸福，
嗯，
也不太高尚，光不高尚没关系，你们自己也不享受啊，你们也并不幸福啊，你们不会因为自己不高尚而得逞而过得很幸福，那你们的一生不白白度过了？所以他有这种温暖之气来看着。那么梁赞诺夫他写的人物不仅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格，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境遇，所以这里面就是可能可以归罪你们，也可以甩锅别人。但现在他只要说不要浪费生命啊，过好一点，就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契科夫，那个我非常喜欢契科夫，我也不觉得应该随便拿契科夫来表扬别人。但其实我又觉得，我记得前一段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朋友叫，他也是个视频号叫老四的快乐生活。老四快乐生活是个佳木斯人，但他一个人扮演他那里面所有的角色，东北爱情故事男女老少都他一个人。他演那种中间就是那个稳当的那个劲儿中有一点磨磨唧唧的善良，或者是当要对人不善良的时候那种犹豫和吞吞吐吐和不想这么做的那种抗拒感。所以我说他是佳木斯契科夫，我觉得也说得通。因为就是每个时代啊，我觉得契科夫，我不说梁丹诺夫，而说契科夫，他是个活佛，他每隔十几二十年在不同国家他要转世的，就总是一堆人活得不舒服，无论是挤在天通苑的地铁里还是一个 CBD 的电梯里，就是会有一个人给你们带一点新鲜空气和一点注视的目光。所以契科夫是可以转世的。那么无论是老四的快乐生活，是梁赞诺夫，是陈强陈佩斯，是拍出银次郎的山田洋次，他们都是一种转世。
那就是我们聊一下梁赞诺夫跟您的这个缘分啊，就是您刚提到第一次看到，您当时多大？
上初中还是高中，反正因为中学记忆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是应该是从十三岁到十七岁之间吧，就是你的青春期。你甚至会因此，比如我个人从我个性记忆来说，对年龄大一点的戴着眼镜的短头发的女性，就是女局长的样子，会一种期待，就是一种姐弟恋的期待，就是大近视眼一旦她摘了眼镜的时候，她可能是一双特别迷人的羞涩的眨着眼睛的样子，就是当女局长在下集出现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而且那也是最早看到的那个女性的变身。后来我们可以看很多电影，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啊或什么，就是说有好多来自好莱坞或者宝莱坞的或者港片中的变身， 但是最初的是办公室的故事，就你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女孩，突然光线一调整，头发一舒展，她笑起来，她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这一刻的时候，就是你会知道，原来不是世界上有宝藏女孩，是世界上有一个宝藏的世界，就是人都有可能这个时光中它绽放打开怒放的东西。这个也是一个人在很成长的时候对女性一个非常正向的正能量的一个期待感，
嗯，
这是很有意思。就你看到长得奇奇怪怪的花骨朵或者沾着泥的一个种子，但你都知道它最后长出的是那样，你见过花开的样子。
后来就是另外几部是在什么时候遇到
的？命运的拨弄也是在那个电影频道看的，两个人车站，对，而且后来中国电影出版社出过单行本的两个人车站的电影剧本，你又看了。命运的拨弄后来在杂志上见过，而且他也拍过中央实验话剧院拍过话剧，韩童生老师跟那个冯宪珍他们俩演的这个，我只看过剧照，没有看过的演出。然后呢，后来像意大利人在俄罗斯奇遇是中学时候看的译制片，然后城市的空虚我是看这个，还有一个片子我有点忘了是不是他的，被遗忘的长笛曲，那个是不是他的？
这个不太，
因为那个也是一个官员一个局长的，有点是婚外恋式的故事，就是最后他心脏病发作，他要不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其实前苏联，我就从梁赞诺开始说，有一批，还有一个特别伟大电影叫战地浪漫曲，它都是这种故事，就我爱的女人在卫国战争时期，那么营长带着美丽的刘巴女卫生员，他们骑着马经过战壕，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列兵，我看着，结果明天早上冲锋了，黎明的时候突然我来到这个刘巴面前，说这个萨莎说我很爱您，您很美，我祝您和您的营长生很多孩子，过很幸福的生活。我叫萨莎，我要冲锋了，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所以我要跟您说祝您幸福，您不用记住我，祝您幸福。就这些话，在之后再见到是可能十几二十年之后，突然那个女人在电影院门口卖邮件包，是个几乎是满脸横肉的很粗鲁的女人，然后故事才开始。就这种战地浪漫曲，它其实不是战地，是和平期间的浪漫曲，是人最后还是那句话，人怎么能温柔相待的。所以这样的电影有很多，可以说前苏联这样的电影呢，我们可能很难把它搜集到一个书里头，但是由此及彼，知道有那样的故事，可以暂时认为它过气，认为它不是这个时代的，但等你疲倦的时候，你会记得那儿有个枕头就行。
那等于是一开始其实前几部您是相当于是偶然性的看的？
对，当然都是偶然性看的，而是先看到这个作品过后才有机会看剧本。
对，看剧本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了。
对，就看到他的名字，比如兰德诺夫、巴尔金斯基什么，你就会高兴嘛。
像他的电影您会比如说隔一段时间再去重温吗？
不定期的重温，不是定期，是不定期的重温。偶尔突然哪儿哎看着了，突然或者别人想起来了，或者别人在微博里说一声，哎，就耳放着，因为他都是配音的，所以你可忙着别的事儿，同时他说上句，你就像听郭德纲相声，你给接个下茬，好多话是记得住的。
然后那其实从您第一次看到就中学时代的一个小男孩，到您现在其实已经
50岁了，
很对，过去了很多年。那在不同的时间看会有变化吗？心态
当然会有，甚至对你来说他那个现在叫金句，就核心台词也不一样。比如这些年大家聊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觉得怎么会出这种事儿，或者他怎么能做得这样，天哪，我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我就经常会用那个女秘书，那个长得非常古怪的女秘书的话，从理论上讲，教兔子抽烟也是可能的。就那句话突然就对我特别无力，就是我对这个世界不抱希望。所以就兔子也可能出现，什么事都可能出，这个时代所有的人可以对人这样都可以的。就是我不就突然你会某一句话，采蘑菇你也不喜欢，那么诗歌呢？就有时候我跟你聊天，我们在聊剧本或聊什么东西，你根本都没看过这个东西，这是我一个人的黑话，而不是我们俩的暗号，但会下意识会多就会说到这个东西。那个我想给您留下点好印象，你已经留下了，那我想再加深一下，就这个是你自己玩的一个小花活，就是他特别得体的把你此刻的情绪或想说的话预先概括了，所以就是有时候甚至不是 重温不意味着我要去网上找这个电影来看一遍或听一遍录音、
嗯、
重温就是你突然在一个别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的场合，你像神经病一样叨叨两句台词，你自己跟自己打了个招呼，
嗯，
就像自己给自己递了根烟，借了个火，点着了。
嗯，那其实冯宪征老师跟梁赞多夫的作品还蛮有缘的哈，
对吧？这两部都是嘛，《命运的拨弄》和《办公室的故事》
嗯，而且他不是后来也演了嘛？
嗯，对，对，演对。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还在保利演过一次，那个您有看吗？
那个《命运的拨弄》？
办公室的故事，他和韩童生老师。
我没看，我应该没看。我对对，我前次我对我看的是他跟焦晃老师演的《Sorry》，对，没看这个。对
哦。
其实对我来说啊，说实话，像我们这种顽固的人，就是原先记忆很完整，
嗯，
就像一个糕点模子一样，
嗯，
已经不用重新做成糕点，一看到糕点模子就想起啊，我小时候吃过这种糕点，大概什么滋味，
嗯，
一切就已经浮现。
嗯哼。那后来，比如说像梁赞多夫去世的时候，
嗯、对，
那个您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儿看的？还有印象？
微博吧，我记得是微博，已经有微博了嘛。
啊。
就是那时候就像是你的童年中间有很多重要的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人物，
嗯，
比如说如果伊诺维奇，他是南斯拉夫电影中的一个英雄人沃尔特的扮演者，也是老虎的扮演者，就类似这样的人，你会知道南斯拉夫你特别在乎的电影的那个导演莱博维奇，就沃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乔两部电影的导演，编剧是戈尔瓦瓦茨，导演莱博维奇。我现在我突然有点恍惚的是，到底是这个科尔瓦瓦茨还来不及？他其中有一个人就在波黑战争时间，
嗯，
饿死了，饿死在萨拉热窝，因为他是穆斯林那边的。就是这些，就你当你知道那些金手指在你人生出现，金手指就会寸寸断裂，就是沧海桑田嘛。就你特别希望这些事儿不变化，但它必然变化。李商隐说：“欲救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于冰。”就我想从麻姑手里把沧海和桑田都买下来，让沧海不变桑田，桑田不变沧海，一切都不要再变了。可是你想买下不变，买断，你人给你端了一杯春天的露水，你接到手里比冬天的冰还冷。就在你想不变的时候，你想这个念头的时候变了多少次？是不可能不变的。所以就是你知道梁赞诺夫死讯，知道谁死讯，有点什么感觉？打一个很奇怪的比喻，刚才刚跟朋友聊天聊到网文，就是那个猫腻的庆余年，因为大家看过这个电视剧嘛，印象比较深。就是这个范闲他特别在乎监察院长陈平平，他说我们这帮人，我们年轻人对你们老，你这帮老头子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过分的要求，就希望你们好好活着，不要找死，硬硬朗朗的活着。我们不就拜托你们这么点事，你就做不到？你陈平回来要跟皇上翻脸，念旧账，你要找死。所以对我来说，有时候知道一些很在乎的，在很影响自己青春期的阅读和审美的人的死去，高仓健死了，罗伊诺维奇死了，然后呢，梁赞诺夫死了。
嗯，
就这一个个人的死去的时候，对你来说就是让你知道你童年时候遮风挡雨的那个天花板碎了，你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天空甚至太空了，就是这样，没有能住一辈子的房子，天花板是会碎裂的，或者说你喜欢的银河，但周天星辰也会慢慢滑落两厢。所以就是人是这样的，就是当很多你在乎的人去世的时候，可以说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淡，这是特别重要的。就好像突然好多朋友搬到另外一个城市了，你忽然觉得我怎么还在这儿待着，他们都去那边了，就这个感觉很重要。以前我在奇葩说也说过，我说父亲和母亲呢，是一个人一个孩子跟死亡之间的两道闸门，一旦这个父亲母亲都死去，像我就上个世纪父母都去世了，就你不管你是几岁，你是十岁还是七十五岁，就是你直接看到死亡本身，因为那些闸门抬开了。当然我说这些高仓健呢，这些人他们对我没那么重要，但他依稀让你看到了什么叫消失，什么叫丧失。所以说呢，有的人他一直不会感受这个情绪，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被什么作品成全过，栽培过，加持过，所以对他来说可能只有具体的眼前的丧失才是丧失。但对我来说， 脑后的丧尸依然丧尸。我20年不看这个电影，你告诉我他男主演死了又是我喜欢的，我还是会难过。就我本来以为不用看他就在那儿，但实际上他是可以不在的。就是当一个一个的离去让你发现这一切可以不在的时候，就像以前人说那个水浒传的梁山伯瓦岗寨，都那些好汉都是柴火捆，拆一个就散，拆两个就散。就当你一些重要的人物慢慢陆续去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接纳新的作家、新的导演、新的作者了，他们都在门外，而你屋里的家具抬一件少一件，你不会把门口的家具再弄进来，所以这屋子变得越来越空，所以终于又看到了一面一面的墙。
这样的人多吗？
对我来说还蛮多的。
嗯，
我在微博里经常会整理出好多人，你比如说小说的人来说，金庸对我就很重要了，对吧？喜欢金庸的人在金庸去世那天就突然有一种韦小宝在《鹿鼎记》里知道陈近南去世，就或者说原来我始终是个野孩子，就这种气息嘛，对吧？对我来说高阳也是特别重要的人，就是那电影界也会有一些你很在乎的导演、演员、写诗的人都有。就这个时代你会随时随时，你不一定记得住说他是到底是，比如张国荣，你先问我到底哪年去世的，梅艳芳哪年去世，我都会在混沌。在前两天跟那个姜志祥老板聊这个电影梅艳芳的时候，我们聊得很多，我就突然讲起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做的一个梦。我后来那天醒了还写了微博，好多年前的，可能5-6年前，我说我在一个 party 上梦见，我梦见一个 party， 我在那见到梅艳芳了，我就去跟聊天，聊得很开心，但同时我很抱歉，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委屈你用国语来跟我交谈，其实就是我其实想学一点粤语的，这样可能交谈对你更方便。可后来我想你已经走了，我就犯不着学粤语了。然后梅艳芳我说啊，我走了，我走了吗？但突然就很难过，哦，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了，我何必在这说呢？然后就醒了。就这个故事就变成卡在那儿。我跟他说你走了，我犯不着学粤语的。他说啊，他不知道他走了。所以那梅艳芳是一个我很想见到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当在艺术人生当策划，那一年就应该请他来年底的，结果他就那年走的。所以就预备了半天想各种关于他的问题，没有机会问。
2003年
啊，对啊，因为那时候张国荣、梅艳芳前后脚嘛。我记得那时候知道张国荣去世那天，我在灯市口那块堵车，然后就去了就是那个朱市口那边的天桥那边的中戏，我高职我去上课那天，然后下午嘛，我记得我的写作课是每次题目乱定的，那天我就不讲原来的，我到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叫都死到哪里去了，就都死到哪里去了，就把很多我们各自在乎的人，他就像你今天问我这些人一样，问我这些同学每个人说你不认识的但你很在乎的人或者就是你的亲人，就讲他的死，我们就发现我们居然丧失了那么多，我们居然还硬硬朗朗的活着，也很佩服大家互相。就是盘点吧，另一种盘点，关于丧失的盘点。
然后今天您也提到了杨德昌导演。
对，因为杨德昌我就一辈子没有见过他，我也没有买到过任何他写一个字，哪怕一个签名一个什么都没有过，但他是影响最多的，因为固定街少年杀人事件3个小时40分钟我看过很多遍，我在中戏留校之后在图书馆工作，负责给学生放录像，每一年有学生来我一定会放一遍这个3个小时40分钟，就我让中戏的毕业生没有人没看过这个片子，我希望这样。那么就是他，我也写关于他的影评各种东西，后来我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教写作课，我给学生们出的期末的题目就是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的大家都不知道的故事，就是番外文嘛。就你想，就有一个女孩我给她最高分，她讲就是杨德昌的太太钢琴家彭凯丽回到家，看见杨德昌又在画画，杨德昌喜欢漫画嘛，画画在画下雨天街上好多人在跑，只有一个男的站在那里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彭凯迪说了，你又这样，你老是就是只关心这种怪咖。然后杨德昌想说没办法，我的电影永远是给这种少数人的奖励。说完之后他就在那黑衣服的男生对面 画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姑娘，这就是他的电影。杨德昌就是说，我的电影永远是给少数人的奖励，那个在雨中没有跑掉的人，我会有一个红衣服的姑娘站在对面。
那也挺温柔。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学生编的故事。
编的？
对啊，就是你每个人编一个你知道的人大家不知道的一件事，就瞎编的嘛。
嗯，
觉得他编得很好。因为我的学生，其实我最出色的学生都是女生。另外一次就在97年，我第一次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大话西游》98年才火。97年的时候，我给大家又放一遍《大话西游》，大家嘻嘻哈哈看完，有的人都看过录像带嘛。我说你们写影评关于他的，我就说他很重要。对我来说，他跟切格瓦拉的日记啊，还有林觉民的《语气书》一样重要。
嗯，
大家有点没明白为什么重要。那时候好多人还是觉得周星驰逗乐嘛。
嗯，
94年的一个电影，97年大家看就这样。
嗯，
但是有一个女生，福建的一个女生。他的影评就8个字，一朝风月万古长青，我就给他最高分，也是因为我就觉得他懂了。所以就是对我来说，你就是在不断的等待着一个有意思的人出现。就像前两天有一个综艺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嗯，
决赛我去了，因为我最喜欢蒋龙张弛那一对的搭档。后来马东问我说你怎么评价他们，我说他们所有的这些作品其实都在演高山流水，就高山遇见流水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好朋友叫徐浩峰，是个编剧，也是一个导演，还是个作家，也在你们那出过书吧，
刀
与星辰。对，后来我也见了新的版本，那个你们版的刀与星辰对我还影响很大。我记得我当初史航说书花了3期节目的时长把刀与星辰整个给大家讲。徐浩峰就在后来一本书，好像《坐看重围》那个电影师傅武打设计那本书里，他说到说，清朝灭亡了，民国的那帮教功夫的老先生们，开武馆的老先生们，好多都是文盲不认字儿，但他们赶紧认字儿，还很拙劣的学人画画，画小人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徒弟不太想学这些东西了，冷兵器时代结束了，没有真心想学的徒弟了，他们就要把祖师爷传给他们的师傅传给他们东西。自己画成拳谱、刀谱、枪谱，
嗯，
然后找人就是那种石印，就像扫夜山房那种石印的方式，很粗糙那种方式，弄点钱印出来，印出来也没人要，书店也不带卖这东西，搁哪儿呢？搁寺庙里去，免费赠送。
嗯，
但像寺庙里的香客，谁去那儿练功夫？又不是少林寺的香客，所以其实都是很多就打水漂就没了。
嗯，
但他们只有这个办法，就想把这东西传下去。就我现在眼前没一个好徒弟。50年以后万一有人想学呢，拿到这本书就是个漂流瓶嘛，是不是会接着就这么想。所以他就徐浩峰由这个事儿说的，他说一本书、一首歌、一个建筑物当时被人耻笑，多少年之后有人路过说这个楼好看，这首歌好听，这本书不错，作者早死了也不一定有感知，但旁人会叹息说他等到了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他等到了他的知己。所以说呢，人就活几十年，未必能遇到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己。所以浩峰说了又极端悲观又极端乐观的一句话，他说人往往是等不到人的，所以要艺术，艺术就是替人等人的东西。所以就是我们出本书，我们写首歌，就是指望你死后还有人关心吗？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就恰恰是一些梁赞诺夫啊、高仓健这些人死后的人，马尔克斯这些人。但是呢你会想到这个话，我记得当年看一本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五角丛书中间有一个叫世界100名作家论写作，就是法国一个杂志读书问各种作家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我最喜欢马尔克斯那句回答，我写作为了让我的朋友更爱我。他没说让我的读者更爱我，我的听众更爱我，因为你们我不一定非要你们爱我，但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不认识我的人，你会喜欢我的书，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们更爱我。
嗯，
就是弱水3000我只取一瓢饮。
嗯，
所以马尔克斯说我写作为了让我的朋友更爱我。他去法国访问的时候，法国总统当时密特朗也算是个作家，写回忆录写得很好，密特朗欢迎仪式上给他致辞，就说马尔克斯先生，你属于我所爱的那个世界。他也没说我爱你我敬爱你，就你属于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个世界里就像小孩过家家，我这个窗台上这一脚摆着所有的娃娃一样， 这个世界是我喜欢的，而你在里面，就这种表述方式是准确的。
那您也刚提到，就是其实还蛮想，就是对于错过跟梅艳芳，对话，
这不配叫错过，人又不知道你是谁。
嗯，就是您感到遗憾吗？就比如说，那这样子的人多吗？就您很期待，
当然很多，但你这么想，
嗯，
没见到梅艳芳和没听过梅艳芳，没见到金庸跟没读过金庸，哪种更惨烈？当然金庸我还见过一次，2008年的时候去香港，聊天聊得还挺特别，挺有意思。就是有些你遇见，有些没遇见，但是我不能嘴硬说没遇见也很好，没遇见当然不好，遇见呢就能多看一眼，哪怕他比如李安，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我在某一些场合见过他，但是说话就是你会有自己的角度看，你会很高兴在现场，而不是通过网络的一个直播，因为网络直播镜头卡着你，我就当他让我看你左脸，我看不着你右脸，但如果在现场，我可以看任何，看你的脚，看你的鞋都可以，就是我会更多的感知你。所以对我来说，没见到一个人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是不知道这个人。因为就是相声界的郭德纲老说见高人不服有罪，但这个世道有多少，无论微博还是豆瓣，多少人见高人不服，他不知罪不知耻，你这么看不懂，他趾高气扬的说，就是因为我没懂，所以我比你高级，我就刚那一下子，呸，就这种，就是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啊，那没有关系啊，可能老天生他们就是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设定，一个设定。但对我来说，就世界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人没见到，但你想跟他在一个时代，王朔，人就住顺义，你在北，你住朝阳，你想这个人在这儿，那你就里头特别高兴，哎，他写的小说也很明年会出，就是你会觉得跟谁生活在一个时代就是很高兴。我有一次跟刘震云，作家刘震云，我们去深圳去谈他的书，然后呢，经过了一个红绿灯，车停在那儿，我们就看车窗外有一个很漂亮很性感的女孩走过去，她没说话，她可能也没看，我看了，我觉得真好看，就像我跟你刚才说，我说刚才咱们那个饭店那女服务员好清秀，那那女孩就很好看，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跟她生活在一个时代真幸福啊。说完这话，振云没有任何反应，就晚上我们该聊那个这个对谈的时候，他说刚才史航老师看到这么一个姑娘就说这么一句话，我心里默默地想，史航老师兄弟，我也跟你生活在一个时代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但其实我就觉得有时候你觉得，哎，我跟他在一个时代多幸福啊。
刚讲完这一段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今天在来的火车上啊，就是我在琢磨一个事儿，就是我做这个播客，那当然我有很多人，我是希望
几百期了吧，
300多期，我是有很多人，我希望可以有机会面对面的去跟他交流，但我也很清楚，就是可能并不是说你有那么幸运，每一个你想见到的人都可以这样跟他对话，但是呢，就是那些我想对话的人，我都默默的去研究他们，去看他在比如说2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3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那这个过程其实感觉已经完成了某一种对话，然后想到一点其实还挺欣慰的。
对啊，就像小时候吧，我们去公园里头看个什么花展都会得写作文，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花好，你也不知道主人是谁，但是呢你知道世间有这么一盆好花是个人造出来的，那就觉得世界上有意思的人还是很多，就这个是一个乐趣。就是你知道我今天突然想，你说感到我想起金庸，金庸晚年有一次他有个访谈说几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有人会觉得我怎么什么场合都出现呢，就怎么这么容易就去那儿，他说我这样的一个人不应该是在家里头就很自持身份的家里书房里待着，可你们不知道啊，一个人在书房里很闷的，就我就很想跑出来，因为在这些场合可能遇到很年轻的人，你心里都很佩服他，虽然不一定有机会跟他交谈，但是呢就是让他也看到我，知道我这人还可以，就这也是很高兴的事。所以就是他不在乎说我是不应该把持哪个身份树立的门槛，就是还是希望人希望遇到人呢，能遇到新的人多好啊。
然后我也留意到您其实除了阅读作品，
嗯，
您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搜集照片，搜集他们的这个字迹。
对，
嗯，
签名照片、签名海报、签名书或者亲笔信札都喜欢。
嗯，就是拿到这种，那其实是某一种，
嗯，
特别是这种签名的这种，其实是有过接触的嘛。
这么说吧，我首先说一个我个人的事，
嗯，
就是我在97年那一年呢，我父亲91年去世，妈妈97年年初去世，然后是春节，然后春节的那个房子就老宅子没人住，然后呢，对面楼放烟花爆竹，就钻到我们的阳台，就把这个老家给烧空了，烧到你完全没有天花板，只能看到星空这个程度。所以这么多年我的各种信件、明信片、手抄作业、作文，就所有你觉得有意义，包括我们初中学的世界课的钢板那蜡纸，所有都没，就纸就首先都没了嘛。所以那个是97年我26岁时候遇到一件事儿，很特别，他让你知道一切都是可以消失的，存盘没用，你把所有重要的东西拷到硬盘，可能我一脚把它踢碎了，会掉水里的。手机也一样，你丢过很多手机，丢过什么各种通讯录、电子笔记本，就一切此刻你没有够着它，它就可能没攥着，它就可能消失。所以后来就爱搜集东西，就是，但搜这个从一开始我就愿意搜东西、留东西。那么慢慢开始，比如说我的信件，弗洛伊德的、海明威的、巴顿将军的、莫泊桑的。或者说是詹姆斯·巴雷、马克·吐温，就这一片一片的雨果，啊，这些安徒生，就直到我收藏到托尔斯泰一封亲笔信和亲笔签名照的时候，就你想他写字，他是两只手拿这个照片，还一只手拿，就像留的指纹一样的。就这一刻，你通过这一刻更确认的一种存在，就是我们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只是前后脚。所以这种联系，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刻你才，你跟你喜欢的人有一种遥远的会师感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看到你签名送给别人的一本书，然后那人把它卖了，现在我手里，这个我都是觉得有意思的。或者是我收藏各种东西，文革的档案、检举信，就各种奇怪的，无论是隐私的还是关于创作，这一切都让你意识到人的存在。有时候你会想啊，通过这份你知道原来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但就像尼采说的，看这个人，就你通过这些收藏品一次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怎么对人的。所以它都是作品之外更能加深你印象、加深纵深、二维变三维的东西。所以就是我收藏这些东西，其实最后我也会从世界上消失，这些东西也不见得能留多久，包括你的藏书到底一样。有一首诗啊，清朝的，说得之不易失之易，物物尽藏皆此理，但是得者如吾辈，既非我有亦可喜。就什么东西都是得着不容易，丢了才很容易。所以什么东西没有永远能收藏，物无尽藏，什么好东西都不可能无休止的收藏，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毁了，是被别人拿着，得者如我辈，既非我有亦可喜，不是我的也行，是你的就行。就是古人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就楚国人丢了一个弓箭没找着，那个另外一个楚人就捡着，因为就在这儿丢的。后来有人说人遗弓，人得之，何憾也，就是一个人丢的东西另外一个人捡着了，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收藏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更执着、更贪吝，而是说你有更多的理由跟更多的陌生人恍惚间有了联系。所以就很高兴，就是可能比如我在微博上我晒一个女作家她寄给别人的书，后来我发现那个女作家粉丝非常少，就是她因为很多年不出作品，可能她的粉丝都不知道她在微博上，她在，她也关注我了，我也不会跟他说一句话，但就很高兴。那高兴在体验说，哦，你看你送给那个谁的那本书吧，他就这么卖了在我手里。然后就变成他跟那个人离得远，我好像跟他肩并肩在看那本书，离得近了，这些都是很微妙的幸福的涟漪。就是距离的拉近。
然后你也喜欢看照片上人的神态啊？
当然就是无论是写真集你看、嗯、还是那种你看就是那些历史人物的一些不那么历史不那么有名的不是教科书型的照片的那些瞬间，哦，他是那么抽烟的，他是那么说笑的，他是那么发呆放空的，就你看到的每一刻，就像包括你看到写真集，因为我们好像都被模特审美给弄成了 A41 啊什么，全是这种东西，心机咬唇色都这种东西了，被那种20块钱一本的或30块钱一本杂志塑造女性了。但你看到昭和时期的女性什么样，你看那些女摩托车手女摔跤手她们拍写真什么样，原来人可以圆滚滚，人可以有不同的样子的，人可以有不修饰的雀斑的，就这一切都让人高兴。就是人已经在某一些阅读中你觉得人已经窄成了一竖条了，但你通过这些奇奇怪怪的阅读觉得人又可以变成劈叉的很远的这样的东西，下个叉在你心里头，就是阅读是为了更瞧得起人而不是为了更瞧不起人。因为好多人呢，我觉得他读一点书之后，他其实重要的是拿他垫在脚下，自己好显得别人高，然后可以冲每个人头顶吐口水那样的。读书是为了在乎人嘛，而不是为了不在乎人。就是古人说道不远人，人不远道，就任何道理不是为了人瞧不起人，人跟人疏远，好的道理都是人跟人更接近，道不远人，人也不要远疏远道理。
嗯，然后您刚也提到就是一位又一位的大师离去，其实就是感觉好像帮我们遮挡的人离开。那、
嗯、
其实您现在也开始进入了50岁。
嗯、
我也在
天命之年，
我也在一些场合看到，就是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
嗯、
他可能对您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嗯，他会把您之前写过的很多东西搜集来、
嗯、
去跟您交流。
我却反而愿意引用王朔的一个比喻。
嗯，
他在早年一本书的文章吧，叫《昆明周记》，他们一帮作家去昆明那段、
嗯、
他就说，他说我小时候啊，
嗯，
老觉得台上有个人在做报告啊，特别傻叉。
嗯，
我老是在人群最外边喊一声傻叉就跑，所以现在我经常在主席上坐着，我觉得还是远处有一个我在冲我喊傻叉。
嗯，
我特别喜欢他这段话，所以实际上就是当我变成一个老师，您可不可以对年轻人给一点建议的时候，我其实原来我现在变成一个要吊起来给人建议的一个东西了，我变成一个漏斗要滴出来东西了，就是有感伤有滑稽。
嗯，
但我就想说我要回到1983年，面对12岁的上初一的史航，那个很社恐的，中午吃饭拿着饭盒不跟全班同学一块吃饭，一个人走出教室甚至走出校园，要在东北长春冬天走好几条街，最后找到一个有菜窖的一个小土头土丘上坐那块，打开饭盒那个都有冰碴的那些菜汤，那样那么一个社恐的人，我要遇见他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不了什么，我帮不了他也就帮不了别人。如果别人要问我建议之类的，我以防一会儿你那个咱们的播客结束你要问我提建议，我先把这话放在前面。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那个小女孩马蒂的被爸爸打得两桶鼻血坐在楼梯口，杀手这样戴着墨镜戴着小圆帽，抱着一大堆牛奶从超市回来，然后马蒂的问这个素不相识的这位大叔说，人生永远这样苦，所有的成年人一般都说孩子长大就好了，听我没有这个人抗着，是的，
嗯，
那一刻我觉得他们之后可以出现友情出现亲情出现爱情都可以，因为他很对得起这个小女孩，他跟她说真话，
嗯，
人生永远这么苦的，因为他一次失望透顶，
嗯，
就你12岁失望透顶，往后你做好了所有悲观的准备，再往上每一刻都是加分都是温暖，但有多少大就是大人他好像是好心，但其实让我们一次一次崴脚脖子，一次一次挫败感失望。所以我其实现在遇到好多比如讲座或者别的场合各种场合认识的年轻人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努力的出怪象，努力的搞怪，因为这比我说的任何金句都有道理，就说人这个岁数还可以这样，我就是给你画一个，就说人不仅可以往北走往南走，还可以往西走往东走，我西和东也是方向，我就给你看更多的可能。比如有时候走在街上迎面人家女孩会上次说我很喜欢你，我没说对对我也是，我要说我也是，我一走那女孩怎么懵，什么叫我喜欢你我也是，就想说就是我也很喜欢自己啊。 就这么简单。女孩就是得琢磨半天这话什么意思，你又不认识我，你又肯定不是喜欢我，那你喜欢谁？天哪，你喜欢自己。对啊，我其实就是一个，我希望是那个走进教室的老师身后的，不是另外一个老师，而面对全班同学，我站在这班主任身后的那个背后灵，那个吐舌头做鬼脸的人。我希望你知道这一切不可怕，成长不是可怕的事情，你总有自己可以做主的时候。
然后今天咱们闲聊的时候，您也提到自己这个余生接假期的，
从前一句平生进龙套，因为你一直跑龙套，无论做编剧时候跑龙套，作为龙套演员时候跑龙套，作为主持人策划跑龙套，正因为你都是龙套，不是正主，你才可以余生接假期。平生进龙套之后才余生接假期，平生接主角的时候此生无假期，你不知道怎么下台。像我就高高兴兴就跑到台下去了，就像有一次我在微博连麦，突然那个信号不好，我就掉下去了。由于我这个连麦者掉，其他仨人也掉下去了。然后我掉下去之后呢，我就掉到了评论区，我在评论区敲字儿。因为我从本来在台上突然掉下来，他们说：“哎，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坐在评论区在这儿交谈，你问我什么问题，我又没法出镜，我那没有那个麦了，我就在这儿说，我觉得很好玩。所以都挺好。
那这种就是您看，其实恰恰是您这样一种态度，然后导致您，感觉这至少是二三十年吧，都是在阅读、收藏和不断的跟别人交流中度过。就您现在这个阶段看这种生活，反正我肯定是很羡慕了。就您自己呢？
我其实，在小的时候老想着两千年到底什么样子。因为那一年我会29岁。重要不是29岁，是人类啊，2000年的天哪，那一年还有黑夜吗？还只是白天？就你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就像王朔说的，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就未来都是我想要的。现在我就站在自己的未来，我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小时候愿望都能实现，可我已经不想实现了，就大概这个意思。所以我现在这几十年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是我那天说那句话叫我将在游手好闲的路上孤军奋战。对啊，孤军奋战就是晃膀子，上海话吧，可能就走路晃膀子。我前一段跟所有人跟一大堆1000多个网友一块儿同读一本书，英国作家毛姆的刀锋。那个主人公就有班不上，因为他从战场回来，他觉得世界很迷惑，他要寻求真理，老大不小不工作，但他也在工作，他只是不去上那种白领的工作，一会儿他当矿工，一会儿帮人割麦子。人他爱的女人很严肃的问：“你这辈子到底干嘛呀？”他说：“我就想晃膀子。”我现在这话很感动，我也喜欢周旭良先生这个译法。别的译者说什么，什么鬼混，什么乱晃都不对，乱逛就是晃膀子，走路这么晃着膀子。我就因为这条路没人走，所以我就可以晃着膀子。所以就是我只要跟大家追求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就不会有人跟我挤。大家都做客梯，我做个货梯，就不会有人跟我挤，因为我把自己当货物了。所以我就是沾沾自喜于我做到了我初中的时候藏在文具盒里的一句座右铭，老师看不见打开文具盒那时候一句话，我不知道谁说的，我就是那时候我最早有座右铭叫一句话：即使我不比别人好，也要跟别人不一样。
Моей душе покоя нет, весь день я жду кого-то, без сна встречаю я рассвет.И все из-за кого-то, со мною нет кого-то. Ах, где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